弟兄姐妹早安。今年是新年刚过，可是很奇怪的，对我来说好像没有那种过年的那种或者新的一年的感觉。记得以前一到了圣诞节，从感恩节到圣诞节，整个那种气息，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我不大看电视吧，所以知道以前，哎呀，你上每一个节目，在圣诞节前后、感恩节之后，各类的媒体都有一种温馨、一种暖和的感觉。那现在，哎呀，就觉得这一年就过去，这已经是今年第二个礼拜，好像一切都没有什么特别。其实这也是显明了我正在老去。当年纪越大，你会觉得说什么生日啊、什么这个圣诞节啊、新年啊，好像都差不多，年年都天天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今天我心里的一个负担，我是上个礼拜临时改题目，因为上个礼拜主日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决定告诉佩珍我今天要讲什么。我一跟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讲那个，你以前已经讲过了。”我说：“不会吧？”我就回去找一找，我有没有讲过这个题目？因为我本来这个礼拜是非常轻松的，因为这个题目我在艾琳去年的12月的之前已经讲过一次，所以我在想，我觉得那题目蛮重要的，所以我打算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要讲，所以我这个礼拜应该是非常轻松的。结果就是呢，上个主日晚上那个晚饭，佩珍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讲，你已经讲过了。”我回去一看，天哪！我虽然主日没讲过，可是在恩光讲过了，大概2年前。所以那至少恩光人一听到就说：“怎么王叔叔没有东西讲，讲来讲去都是那些。”所以我赶快也真的很感谢主。上个主日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3个月在儿童主日学教课，9、10、11三个月在那里，那12月又忙这个忙那个福音班，所以真正好好来听。上个主日终于能够坐在大堂与弟兄姐妹一起听信息，可是坐在这里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就突然有个感动，我说我下一次要讲这个题目。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发现我主日的信息之前跟别在团契其他团契已经讲过了，就临时改了。可是我觉得这个那时候心里，我坐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心里就有一句话：让小孩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我们来分享，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些有什么教导，也趁着在新年，而且今年特别的一年，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教会几年的庆祝，50年，50周年，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照相册啊。好，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同一段经文，我把它在新约圣经里面3个地方都有讲到同样的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同样那一天发生的事，可是在三卷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讲到一模一样的一件事情，讲到有人带孩子到耶稣来，而耶稣的门徒的反应，还有耶稣的反应。我们来念第一个，在马太福音所提的这段记载，马太福音19章13节，我们来：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好，我们再来读同样的一段记载，马可福音10章13节，来：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摸他们，耶稣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最后我们再来读最后一个地方，记载了同样一段事情的路加福音18章15节。来，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所以在这边有几个很简单的结论。第一个，我们看见有父母带孩子到耶稣那里。第二个，耶稣的门徒们，这些把关的人，不让孩子到耶稣那里去。第三个，我们看到耶稣呢，他却愿意，他喜爱孩子到他那里去。那第四个呢，耶稣他说了，为什么耶稣喜爱孩子到他那里去？因为在天国或者是神的国，马太福音讲天国，马可路加讲到神的国，所以是在讲同样一件事，在神国的正是像这样子的孩子。而且他又提了，我们若不回转向孩子，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孩子，断不能进去。就是没有一个人不回转向孩子能够进到神的国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常常读到后来就觉得，哎呀，前面很多东西我们都读过，怎么一再一再的重复。在这里借着三位作者把耶稣所说过的话所做的事情，他从不同的层面一层一层的来显明给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一卷书里这个记载特别的清楚，有的时候在那卷书里同样的记载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啊！从三个角度来说，不是只是从一个人的话，一件事情发生，同样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你让三个人来叙述，目击人三个人讲出来的会有稍微的不同，可是他们描述的，从他们越多人描述，你越可以看见这事情的全貌啊！所以这是感谢主，我们有三本福类福音加上约翰福音，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来认识到所有神要我们认识关于他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事情。那我们来一点一点的来看这些地方啊。第一个是讲到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见耶稣，那这边很简单，有的是牵着的，可能有的是抱着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孩子都很小，而且可以看得见这些孩子可能是等到大众人都散了，基本上耶稣那时候是有时间了，这些家孩子们赶快把自己的孩子抱到耶稣面前。或许他们在人群后面等待，因为他们知道孩子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放到后面等最后耶稣有时间了，哎呀，好一些家长把自己孩子带到耶稣面前，要耶稣摸他们希望耶稣给他们孩子祝福。那你从马可福音马太福音19章15节，那时候耶稣给他们按手完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耶稣不是给他们祝福了以后还有一大堆的人要医治要赶鬼要有讲道，没有，耶稣所以是在耶稣要离开之前，这些孩子的家长趁着空档赶快把孩子带去，哎呀，耶稣这是我的孩子，牵着孩子，耶稣啊，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宝贝啊，你来摸摸他，你给他看一看啊。所以他们是这样子，他们自己也知道孩子放在后面，所以耶稣最后呢，当耶稣接受了，可是门徒呢就说，哎呀，耶稣很忙啊，台湾在选举啊，你知道那个大人物你能够碰到他手是很难的啊，你越是有头有脸的人，你越能够跟这些候选人竞选的人来握手照照相，可是耶稣呢他却愿意停留下来为这些孩子祝福，摸他们抱他们。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了三个地方的叙述了，耶稣的门徒不愿意小孩子到他们那里去。那这些门徒不是普通的百姓， 他们是跟随了耶稣的，这时候已经跟随了一段时间了，可能几年了。耶稣可能现在是要往耶路撒冷去，要去钉十字架，所以他们一直在跟随着耶稣，他们跟随着耶稣，他们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喝，一起听耶稣的信息啊，所以他们是非常认识，比起其他的人，他们非常认识主的。可是我们知道，在不少的地方有记载到，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被耶稣责备。其实责备的地方不多，这是一个地方啊，是很清楚的，在三卷里面都讲到门徒们挨骂了。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来学到一些新。学到一些信息，你可以想象啊，最后了，当耶稣终于有时间空出来了，耶稣要离开了，耶稣很累了，他们的夫子，他们叫拉比，他们叫老师啊，这么累了，要去休息了，就这些家长怎么缠着留在那边，要耶稣再跟他们熬，哎呀，可能三个五个，可能七个八个，很耗时间了，谁知道孩子要搞多久，对不对？所以他们很体贴耶稣的心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可以想象这些人看到这些家长，哎呀，去去去，哎呀，这个孩子不要不要不要，耶稣啊！所以第一个，对他们来说，这些孩子们在他们眼中价值是不高。我们也知道，在亚洲的文化里面，在传统的社会里面，不大重视，也不怎么尊重孩子，孩子就是孩子啊。好像孩子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也不会，他从某个角度来说，他的你可以使用他的价值非常的低，你叫他做事，你干脆自己去做好了啊，因为他我们有人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你请他做洗一个碗，他可能打破两个碗了，所以他使用价值很低，可是他造成的麻烦常常很高啊，所以这些孩子呢，只有在谁的眼中价值高呢？只有在他们自己的父母眼中价值高。在门徒来说，哎呀，这些孩子，这是耶稣很多时间，可是没时间给你们这些孩子。所以第一个，这些孩子们不是重要人物。如果是一个什么以色列的官，是个犹太会堂管会堂的人，哎呀，他们要见耶稣，赶快耶稣，你来，这个是替我们的替我们百姓做事的，这是我们会堂里面的总管理会堂的人。可是孩子们呢，小婴孩呢，算了吧，没时间啊。我们很容易，我们都有这种心态，就是孩子是再说吧啊。我们答应大人的事情，答应朋友的事情，我们会做到。可是答应孩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会跳票？因为毕竟孩子嘛啊。第二个。不但是孩子不是很重要，而且耶稣很忙啊，耶稣不是像你我一样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物而已，耶稣是他们那时候已经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了，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他是这么荣耀的，他是要来做王的，他们虽然搞不清楚耶稣说他要去被钉十字架，而且死后三天要复活，他们搞不清楚这个什么，可是他们从耶稣所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这么多令人惊讶有权柄的话，他们知道这位耶稣跟我们凡夫俗子是完全不一样，耶稣这么的忙，哪里有时间给你们，所以这里也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如何来接待来我们这边的孩子。我想我可能在教会最久很久的服事，不知道是不是最久，就是教儿童主日学，我一直觉得儿童主日学非常重要，而且我知道我以前多年前还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你教一群大人跟你教一群孩子，孩子可能他们更专心听你啊，大人可能坐在那边眼神都看着你，可是他心里飞到很远的地方，讲完了他可能也不记得，可是孩子呢，他如果不专心呢，你马上看到了，因为他马上头就瞄了，他就跟旁边讲话了，他就玩起他自己的东西了，孩子是不会隐藏的啊，你能够教孩子，你教大人 很容易，因为大人都很尊重嘛，不好意思，你在讲话，他总是有个礼貌，他就算他听得不耐烦，他也在那边正经八百坐在那里啊。可是孩子就不一样，他马上就动不动，哎，他要上厕所了，他要出去，他要怎么样的，然后过一会儿和隔壁的人吵起来了。所以带孩子是不容易的，可是我觉得在孩子身上是有价值，因为他们如果能够从小将一个敬畏神的心放在他们里面，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有一本书叫做改变生命的教学，那英文叫做 Teaching to Change Lives。 我记得于宏杰弟兄很多年前在我们中间就大力推荐，他说每一个教导别人的，不管是教孩子的教成人主义学，都应该看那本书。所以我那时候也就买了这样子一本书来读了。那个作者就是他，就是对孩子他特别的有负担。他讲了一些话，不一定大家能同意，可是他是这样子讲，他说你不要看孩子中间你教一般的孩子，他一生在教孩子哦。他说你我们大人最喜欢那种乖乖的，你知道我教了不少这种乖乖的女孩子，你叫她 A 她就 A， 你叫她 B 她一定 B， 她绝对不会跑去做 C 也不会去做 D。 可是有些男孩子，尤其是男孩子，这是要命啊！你叫他做什么他就给你做别的，你叫他坐着他一定要站起来，对不对？你叫他好好听他要去上厕所，他就没有办法给你好好的来听听个五分钟十分钟。可是这个作者他怎么说，他说你不要看那些人，那些像猴子一样就动一秒钟动不了的人，他说将来可能真正为了神国，他会到一个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他去为神的福把福音传到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这些调皮捣蛋不能讲作恶多端啊，就是到很会 trouble maker 制造麻烦者，可能就是那些，他说那些乖乖的女孩子，她一辈子也就是一个乖乖的女孩子就是了啊。所以当然我不是说你回家哎呀你孩子越调皮你越高兴，哎将来这个孩子在神国大有用处，可能也相反啊。可是这作者他有一个眼光，他不是在看现在这个孩子，因为这些孩子他有一个 potential， 他有一个潜能，我们不知道将来神能不能得着他。如果神得到了这个孩子了，这个孩子被神得到了，他的将来的一生可能跟你所不用花很多时间，你讲一句话给他一个习题，他就一个乖乖坐在那边，就在那边闷声不想做他自己的孩子，可能不一样的哦。所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对孩子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常常有一个很不好的心态，就是孩子嘛只要不要打扰到大人聚会就好了，这就是孩子最主要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目标。如果存着这个目标，就是说哎呀把孩子都聚在一个地方，他们不要吵到我们，我们聚会完带他们回家就好了。而且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说孩子就是哎一个礼拜很累，都带着孩子正好主日的时候把孩子丢到教会给他们看看一看，带孩子 babysit 啊，在带孩子，这都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很多人我们就觉得，哎呀，孩子就要乖啊，越乖的孩子就越好。当然，这个一方面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是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看这些孩子调皮捣蛋的这些孩子？我记得有个年轻人，他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他跟我讲过一件事，他说有一个教会，他们请一个新的牧者，那个牧者坐在那边和教会的带领的人在讨论的时候，他那时候非常皮，是一个不叫几年级的，可能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小男孩，调皮捣蛋，非常聪明的人。他就在教会里跑，就一跑了经过那牧师，那牧师手一把伸出抓住他，很用力的抓住他。给他做一个手术，不要讲，不要动，不要跑，他就让他走。20年后，这个年轻人在教会已经是在做一个带领了，他还记得这件事，而且他心中，当然，这个弟兄自己要反省，他到现在，到那20年以后，他还念念不忘，那位牧师第一次到他教会，对他所做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一把重重的抓住他，然后对着他很严肃的说 ，Don't run。不要跑啊！所以当然我们不能够以一件事情 来定一个人一辈子的对错啊。我也记得我在去 Flushing 参加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一个青年才少，是那种大概将来是要扛栋做栋梁的。他讲了一些话，你就觉得这个弟兄哇，真的是讲的话真的是够属灵了。他大概我想他不会超过25岁吧，不会超过30岁，可是他讲出来的话好像40-50岁了，有点奇怪哦。那哎呀，就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不一样，这个难怪这么几百个年轻人中他被选出来做个 leader 在那边讲话。可是呢，我后来去洗手间的时候，突然经过一个房间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在对另外一个调皮捣蛋小男生怎么样，哇，我一看到他那个脸色很凶恶很狰狞的脸色，哇，我心里马上震了一下。因为前面一个景色的是角色，他是站在几百个年轻人中间在讲神的话，另外一个角色他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对着一个很调皮捣蛋的一个小男孩瞪着他在警告他啊。所以这两个角色就一直放到我这里。当然我也不能够因为一件的事情而就定这个人，就是说他是假冒伪善的人啊。因为说实话，如果你拿我最糟糕的一面弄出来的话，那大概也是吓死人的啊。我们每一个人是经不起别人的审查，在主日我们或许可以审查，可是一天24小时我们能够经过神的审查吗？把我们最狰狞的面目拿出来看，谁能够夸口说我是一个特别谦卑的人，我是个特别敬虔的人，我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人，我们羞愧的无以自容啊。还有如果在我们中间不是弟兄姐妹的孩子，如果有些附近的人弟兄姐妹说邀请的，或者说经过了说哎，这边有免费的儿童主日学，把他们孩子带到我们中间来的，这些孩子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的？我们是让孩子到耶稣面前来呢，还是我们向这些门徒说去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这边在聚会，你看这些人，你看这些孩子啊，这么乖 OK， 你们不要，心里不讲，可是嘴里不讲，心里是讲说你们这些孩子不要来最好啊。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态？可是我们看到在圣经，你读耶稣的记载，耶稣是跟哪些人在一起？他大部分时间他是跟渔夫，他是跟税吏，他是跟妓女，他是跟罪人在一起。耶稣不会觉得很羞愧他跟这些社会所看不起的人在一起，我们可能很羞愧我们跟一些社会看不起的人在一起啊。如果是有头有脸在纽约在担任什么职位的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可能心中都觉得说哎呀，我们教会多一点这样子的人好。可是对那些所谓没头没脸的，比我们道德品格什么都差一点的，或者是他们的孩子到我们中间来，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像不像耶稣？英文说 Are you Christ-like？ 你像不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他所愿意亲近的人跟你我所愿意亲近的人，是不是中间有个沟啊，有个差距？那这些孩子的父母呢，我们看到这边有许多的孩子的父母，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我相信许多我们中间的父母亲也很愿意耶稣来祝福他们的孩子，得祝福哪一个家长不愿意？可是如果要你的孩子一生跟随耶稣呢，你给不给？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如果让他祝福，让他将来能够读名校，做在大公司，在有名的大公司做事， OK， 将来这个那个什么都比别人强，我当然拼了老命都要让耶稣来祝福。可是我们到底是有多少家长巴不得自己的孩子进名校啊，拿到好工作，世人所羡慕的，他抢着把这些孩子带到名师啊，不管是教什么才艺的，只要是名师名校，我们都把孩子带到他们面前给那些名师名校，希望他们能够被录取啊，被认识。可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比如如果孩子 不喜欢做作业，常常做得乱七八糟，或者他根本不愿意做，你会生气。还是孩子他不读圣经不祷告，他与神没有什么关系，你会更生气，你会大发雷霆，不可以，你没有读完你的圣经，你没有好好做你该做，你没有认识神，你不可以睡觉。还是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你作业没做好不准去睡觉。孩子不去上学你担心你发愁，还是孩子不去教会你发愁？我不是说孩子可以不去上学，我不是说孩子可以不做作业，只是说我们有没有一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花了多少的比例是在为孩子地上求他们今生的好处，而我们真的其实我们不是很在意他们永生，他们到底是不是确实的认识神。我们是希望孩子认识主服侍主，将来他愿意在教会里摆上我们特别的高兴，还是他们进了名校，他们拿了一个非常高薪的工作，光宗耀祖，我们更高兴。你的孩子如果需要对象的时候，你是希望这个对象的家世是非常好的家世，这个孩子又特别让你看得顺眼，这是最重要的，还是更重要第一件事的是这个孩子是不是一个认识主的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家长愿不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还是我们要把他带到世人所认为可以给他们成功、给自己骄傲的人事物面前？有一个大概是英国的宣教士，他到了印度，在那边做了很多年的宣教士，他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女儿，我不知道，可是以前听了这样子一个故事，结果那些有些人就说，哎呀，你女儿现在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了，你是不是要带她回英国去找一个对象？他说了大概是这样子一句话，他说，我宁可我的女儿嫁给印度一个非常穷的一个农夫，可是是一个敬畏主、爱主、服侍主的农夫，我也不要让她回到英国去嫁给一个身财万贯的银行家。所以这个人他活出他所宣传的信仰。 OK， 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说出像他这样子的话？我们宁可孩子嫁给一个或者娶一个什么东西比人都比不上，可是他里面的耶稣是真实宝贵的，还是我们说，哎呀，那些东西再说吧，最重要是他家庭是怎么样，哎呀，他怎么样，他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什么都在神的国与神的义之前，我们先拣选那些。其实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不仅仅孩子在主日学那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能够学到什么，而是我们在一周七天的带孩子生活上，孩子是否看出了我们自己，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不是一个常常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还是我们是主日到耶稣基督面前打个招呼、点个报个数，我们回去以后过得自我中心的生活？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会愿意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呢？因为我们自己就不是这样子一个人，我们自己不认识耶稣的宝贵，我们怎么会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让孩子，我们宁可孩子跟随耶稣，也不让孩子跟随着世界。所以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你有禁止你的孩子，或者你有忽略你孩子到耶稣面前吗？那这里不讲，仅是讲到肉身自己生的孩子，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神从圣灵所生的孩子，就是他是成人，可是他刚刚信主，他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他刚刚来到我们中间，刚刚几个月前站在这边讲到他们受洗的见证、受浸的见证，讲到他们怎么样认识主的，我们怎么样的来对待这些属灵的婴孩、这些小孩子，或者耶稣所说的小羊，我还有许多的羊，小羊不是在这一圈子里，可是我把他们带来，在变成同一个圈子。在我们繁忙的主日的生活中， 我们是否有打不完的招呼，讲不完的好朋友，说不完的好朋友，一个礼拜没有 catch up， 没有聊聊天了，赶快抓紧这时间天南地北的闲聊。那些刚刚加入这个属灵大家庭的小羊，我们有没有去关怀他们，有没有带着他们到耶稣面前来？你有没有愿意做他们属灵的父母或者哥哥姐姐，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把他们所需要的关怀的你做出来，坐在他们身上。耶稣说，你们若坐在一个最小的小子里面，就是坐在我身上啊。按人的天性，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关心自己所关心的，我们爱自己所爱的，我们的事情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事情。可是你能不能为了主的缘故，你带属灵的孩子到耶稣那里去？在每一个团契中，我们是不是把大部分的80-90%目标总是盯在我们所 care 的，我们所认识，我们所喜欢的那些千年老友上啊？我昨天晚上跟小朋友讲，昨天晚上是英文团契的单一带，他的信息的题目是 community， 就是社区，一个社团。所以后来讨论的时候，其实跟今天的题目是有点相似的。我就跟这些，我是最后小组讨论，我是带初中以下的这些所谓的小朋友，我就跟他说，跟他们说，我说教会里面我所看重最宝贵的最宝贵的人，我跟他说，大概我说30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那种他会主动去找，看看哪些人是没有人去关心的，哪些人是没有人去理会的，他会去找那些人，去关心他们，去理会他们。我说这些人真的是最宝贵、最宝贵、最 special 的，因为这些人真的很少。我那时候估计我在想，30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你有没有可能做那30个里面的那一个，愿意把属灵的婴孩带到耶稣面前？还是照每一个主日一样的，你找你那一帮的好朋友聊聊天，天南地北的聊花场。不是说不可以聊，可是如果有给你碰上机会，你应该做什么？说实话，这是逆人性的。小朋友跟我说了，我个性很 shy， 我很害羞，我怎么跟人家讲？其实小孩子很直的啊，他心里有什么想法，他说，对啊，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说话。因为说实话，这些初中的生小朋友是最小的，在爱里里面是最小的，他们怎么跟这些高中甚至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讲话，对不对？大哥大姐可能根本不甩他，对不对？我就跟他讲，我说任何事情，你 the more you try the more you get better， 你越去是去操练，你越可以啊。因为说实话，我的个性跟你说真的，我是那种我真正会喜欢做的，按着如果我真的没有任何的约束，我希望我买块地，我搬到一个乡下，我跟谁也不管，我去搞我的地，这是我的个性。我不是一个喜欢 social 的人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冲破自己的安乐窝，需要让自己进到一些比较尴尬的场面。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因为我们的救主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不要阻止他们。你或许说我没有阻止他们，我只是没去理他们。可是有多少人可能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的冷漠，我们跟我们自己人，哎呀，一团热，那个温度高得很，跟着他们没看见，隐藏人，有多少这样子的人在我们中间后来离开？我记得有一个人，他也是很有文化的，他跟我讲一句话，我从来不知道这句话有反面意思了。他说，哎呀，这个教会里面啊，是一些他就是想了一会儿，他说洁身自爱者。我一向一辈子我都觉得洁身自爱是一句好话，就从他来听，我说啊，哦，洁身自爱原来是有不好的意思在里面啊。或许你们的文化程度比我高，可以听得出来，一听就知道。我那时候觉得很愣，怎么用洁身自爱，一个人洁身自爱爱惜羽毛，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在他眼里，他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他一讲话你就知道 这个人想了很多，可是他看着我们，他说：“哎呀，有许多洁身自爱的人。”我知道也有年轻人戴个帽子进到教会，被训斥了一番。啊，该不该训斥呢？在美国的社会环境里面，你进到一个公众场合，第一件事是要把帽子脱掉。可是现在年轻人很多，他不懂这个规矩，或者说他现在年轻人有点叛逆，所以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把这件事讲清楚，可是我要问的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告诉别人？我们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是带着那温柔的心，像那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呢，还是我们像一些非常高尚的人一样，说：“哎呀，怎么这样子？”我今天早上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13章，有一个18年驼背的一个妇人，耶稣说：“神医治你了。”叫他扶着他的背，让他腰直起来。哎呀，那管会堂一看就说：“不得了，不得了！”马上他不好意思，直接对着耶稣面对面骂他。他对着所有弟兄姐妹他说：“一个礼拜有6天你可以工作，主日你可以6天来看病，不要在主日来看病。主日不是来看病的，因为他犯了安息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治病在安息日，那时候他们的律法也变成是一个禁止的。就耶稣说 You hypocrite， 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你们中间哪一个人自己的牛羊掉到井里，你不把它从井里拿出来，你说：“哎呀，没事，主会保守，耶和华的所在之处必有预备，明天早上我来，他一定活着。”我们马上绝对这句话绝对不会讲说安息日可不可以做事了，这救命啊，这是我的羊啊，问题是这是我的啊。所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圣经上还有呢，有许多迷失的羊曾经在我们中间的，无论是孩子无论是大人。雅各书5章19节说到：“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尝试去寻找这些羊群回来？还是这些事情不关我的事？福音班现在每一次受浸完，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头开始，就所有的愿意接受的人都在这边做了见证，也信主了，也受洗了，就加入主日的聚会，福音班又是从头开始。那有多少弟兄姐妹愿意把我们周围的迷羊、我们亲戚、我们的朋友带到这边来，邀请他们参加福音班，让他们认识主？的确，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福音班的信息不一定是很好，因为我们不是一些口才很便利的人，一些可以讲出一些大道理的人啊。我们是一群就是你我中间的弟兄姐妹，愿意抽出时间付上代价，在主日的同时，我们在聚会的同时，每一周的都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在那边将神的真道借着媒体、借着信息、借着圣经、借着见证跟他们讲。我们有多少人，我们记得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包括失迷的孩子、失丧的羊到耶稣那里。可是耶稣他的回答在马可福音第十章14节，甚至讲耶稣看见就恼怒，所以在其他2卷没有讲到，耶稣看到了，他是非常的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耶稣愿意来摸这些众人觉得没有价值的，耶稣愿意在他繁忙，他可能身体非常的劳累了，他已经医治了人了，他已经跟他们讲了神国的道了，他想要去休息了，可是他还是要留下时间来祝福这些孩子，摸摸抱抱这些孩子。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个电视叫做 People's Court， 那时候很时兴啊，就是在他自己造一个小法院，在电视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法院，你有什么东西要告，你不是到纽约告，你到那个电视台去告，他有个真实的法官，美国的法官在那边判案啊。可能有些人现在还有这种片子，有些人可能还在看，它叫做人民的法院啊，这不是中国的人民法院啊，它的电视集的名字就叫做人民法院。有一次就是这样子，你就看到法官前面站了两队，我特别吸引我，因为一边呢，那个告的人呢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美国老太太，白人老太太，那个被告的那个呢是一个中国爸爸，中年年纪的，旁边站了两个孩子，一个大概我想大概八九岁，一个大概五六岁，对，两个都肥嘟嘟的，就站在那边就胆战心惊的看着法官，哎，爸爸就站在那边。就在这个美国老太太的旁边呢，有一个很长的网子，网子里面有十几个球，篮球什么水球什么各种的球，大概有十来个。结果这个法官就问怎么了，这个老太太我忘了，根本就忘了他告他多少钱，他说他们是我隔壁的邻居啊，这是华人家庭，他说他们的孩子在外面吵得不得了，然后篮球呢常常打到我院子，我已经警告他们了，他们还一再而再的把球就打到我院子，而且他们有以前想要过来捡，我不让他们来捡，哦，他们就继续的买球，继续买球，继续的打，所以呢每一个球他都没收，他没收到他实在忍无可忍了，他按铃申告，他告这对这个华人的家庭。那个爸爸法官就说，是这样子吗？他说是。他说对，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很生气，可是孩子她又要玩球，那我就跟孩子讲，就是说如果你的球不小心又搞到对面去了， OK， 你就不要去捡，告诉爸爸，爸爸帮你多买几个，你掉过去了你就再玩。所以你知道他那个篮子里面装了真的快要，应该快要十个球啊，各种的球。所以这个时候法官讲什么呢？他对这个白人老太太，他说你知道吗，在美国有些社区，他说我很怕那些社区，那些社区里面清一色的全都是老人，一个孩子都没有。他说你知道吗，人生的一个享受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孩子在你的旁边开心的玩球，他说这是多么宝贵的。他说我相信我自己不想，他说我自己也有几个 grandchild， 我有几个孙子孙女，他说哎呀，我看到他们在打球，他们闹，他们声音很大，我真是很开心。他说这样子吧，我建议你啊，就把这些球都还给他们，就不要告了。哇，那个老太太突然一下像一个充满了气的皮球歇了气一样，他说啊，这是法官的裁定啊，明明我有理嘛，院子是我的，你越过我的界限了，一个两个三个快十个球了，证据也在，人也在，你不好好的罚，给我精神赔偿。可是法官说什么？法官完全没有跟他讲道理，法官是跟他说，你要知道有孩子在你旁边，让你可以在那边，他们叫啊闹啊，看他们玩球多开心啊。哇，这个老太太当场就挺过去了，然后就他就听了这个法官的，他好像突然开窍了，他说哎呀，让小孩子到我院子这里来是一个好事，是个美事。他就过去，他说好好，他说希望你，他说以后就让他们玩球，他们球打过来就给他们来捡。他就过去把球都还给他们，然后大家抱一抱，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可是照着法律来说，如果法官说哎呀，照着法律你打扰人家隐私，你又侵占了人家的地方，你要罚多少钱，他完全没有错，他可以站在这个道理上，他有100个理由他要罚那对中国的家庭，可是一个理由，爱的理由，关怀的理由，有同情怜悯心的理由，他做出一个决定，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今天还记着那电视上那一幕啊。所以那些孩子从胆战的不知道要怎么样了，回家要被爸爸骂了，突然啊， 全部放心了。所以在爱里，既然有爱，就把惧怕出去了。这个法官要教的不是教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什么叫是有爱，什么是没有爱。还有我们追求的主题，今年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看了一下，我们主题可能从来没有讲过一个就是彼此相爱的主题啊，至少我印象中没有。最靠近的就是爱主更深，我记得可能好几年前我们有用过题目叫做爱主更深。这个题目非常的好，如果弟兄姐妹真实的我们愿意爱主更深，你知道当一个人爱主更深，他结出的主果子很清楚的一定有一个什么，他会爱人更深。你不可能，我们来念约翰福音一章四章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我们来，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在这里讲到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你一定有一些东西，人英文说 we don't see eye to eye， 就是说我们就走不到一块了。在这里不是讲到说你不去爱那些非常可爱的人，你就是不爱神的。这里应该是讲到那些你所不想去爱的人，那些在你眼中是 trouble maker 的，他一开口你就知道大概又要讲你什么的人。他说只要他是你的真实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你说你爱神，你为神服侍摆上，你心里却恨你的弟兄，你不饶恕他，你是说谎话的。当然这是神的话语说的，所以 我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喜欢，不是。可是我总是要提醒我自己，在我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如果充满了抱怨，充满了不平，对某些人对某一件事，我一定要在神面前提醒我自己，我要爱那个说话从某以我自我中心 自私自利的观点来说得罪我的人。 OK， 因为这是神的吩咐，我不能够做一个说谎话的人，一边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一边我心里对这个弟兄我受不了他，对那个姐妹我心里恨他。 OK， 这是那我的爱神是说谎话。所以如果我们追求主题是爱主更深，我们所结出的果子不仅仅是爱主更深，而且我们是爱人更深。耶稣喜爱小孩子到他面前来，到他前面来。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这么喜爱孩子到他面前来？答案很简单，耶稣在三个地方都讲了，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子的人。路加福音一模一样，而且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还加了一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或者用原文是 Amen I Amen I say to you， 就是阿们阿们。我们每次祷告说的阿们就是诚信真实无谎言的，我真实的这样子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所以这里讲到说，在神的国的这批人有个特色，就是在一些特质上面，他们是像孩子的人。孩子是有特征的，很容易你就知道是孩子，对不对？第一个，孩子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无助的。孩子一个特别小的孩子，他完全是依赖成年人的大人的，他完全是信靠大人，大人父母亲跟他说什么他就信，他不会给一堆的理由，他不会想方设法的 来把父母的话放一个问号，你岂是真说这样子的吗？他去相信。每一个，其实我们基督徒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一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尽力让我们一生过的是一个更，是我这样子讲，更不需要信赖神的生活。怎么说呢？我们要读学校，我们尽量找一个最好的，将来有个好的前途嘛。当我们找到工作，我们要找一个给我们最多的一个工作。当我们买房子啦，这个那个，我们会希望我们房产一直在加增。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饮食健康，我们去验血，我们有最好的医疗保险，我们找的是一定是最好的医生。每一件事我们都要确认确定，我们将来我们不需要依靠神。我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就躺在那边，就是说神啊，你来做一切。只是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金钱上面的需要，各种家庭的需要，我们都就觉得说神啊，你就保佑我平安喜乐到见里面，这就是我唯一所求啊！每个礼拜我一定来报道一次。可是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吗？不但是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教会整体，我们也很难经历到神奇妙的供应，因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量让我们所有的程序都照着我们的规程运转，让我们不需要说我们要有一个某些事工会让我们是有一些危险性的啊。我记得很有名的一个小故事，当教皇人物或许会说错，他说当教皇的时候在盖了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那圣彼得听说啊是里面都铺金的，就像圣殿一样的，全部铺的金碧辉煌。所以当可能不是教皇，可能是一个主教或者谁，他当圣彼得教堂那时候建好的时候，就有人来参观，哇，一看到那个金碧辉煌，真的是肃然起敬，对不对？所以那个人那位带别人来参观，他说你知道某某人，他说如果在今天呢，我们不需要再像彼得说对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说金银我都没有，为什么？你看金银我们都有了，绰绰有余。就那个来参观的人马上回了他一句，是的，那接下来彼得所说的，凡我有的我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行走。我说那个出于能力的话你们现在讲不出来了。所以那个人一听到以后满脸羞愧，的确彼得当年他金银都没有，他真的是放弃了 一切，连那艘船上的鱼，他那时候满满整船的鱼他都扔了，他马上来跟随耶稣了可是他有的东西是金银买不到的，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我们今天或许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我们不愿意冒任何的，我们任何的如果有新的事工，只要做个 risk assessment， 我不知道风险评估，我们一做完以后什么都不要做了，我们就照我们这个样子就好了。因为有些事情有些未知数，有些 risk， 万一这样子万一那样子，你多讲几个万一什么都不要做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尽我们所能保护自己，保护教会，让教会安安稳稳等到主来。可是在天国里的是像孩童这样子全心依赖全心信靠神的。第二个，孩子不但是无助，而且孩子是无知，他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爸爸妈妈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老基督徒有一个通病，就是我们都知道，哎呀，圣经你一打出上面一节，我下面前面两个字我已经知道后面两个字，你跟我讲一个属灵的道理，你还没开始讲我早就读过了啦。所以无知的相反是什么？ 有知，其实无知的相反可能是骄傲。我们很容易，当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容易骄傲，因为真的知道什么都没有。孩子最骄傲就是我爸爸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可是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边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这边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可是在这边讲到什么？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你没有知识的时候，你不容易自高自大，可是的确知识来了，带来一个危机，就是自高自大。我们包括我自己很容易陷入自高自大的光景，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教会里怎么样来造就每一位坐在这里弟兄姐妹，是不是每一个人好好的把神的话语记啊读啊，当然这是重要的，可是圣经上说怎么样被造就啊、不但是用水借着道，而且要在爱心里来造就人。光是有知识没有爱心，可怕的结果是什么？自高自大。而且这边所谓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他仍是不知道。所以孩童的一个优点就是他是无知的，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大人每讲一件事对他来说都那么新鲜，他都那么的钦佩。所以在天国的人是像孩子一样的人，正是像这样子的人。天国的人，这些孩子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他是真实的。你很容易可以看出一个孩子说谎，可是一个大人说谎你很难看得出来。在天国里面的人是像孩童一样，他是真实的，他越是认识神的人，他的生活越是透明。可是从你我的生命中，我们有多透明？我们多么有在家里，在人前，在人后，我们内心世界是一样的。我们内心不但人前人后，我们里面外面是真实的，这个是多么不容易的。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戴这个面具，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越难像一个孩子一样。可是天国是像孩子的，凡不回转像孩子的，断不能进神的国。最后呢，当然我相信孩子还有很多，他是这个充满情感的人，孩子容易哭，容易笑啊，你要让孩子笑很容易，你随便搞一搞他就笑了啊。你要让孩子哭也很容易，你随便激他一下他就哭了。可是大人呢，大人又难笑又难哭啊。可是天国是一群怎么样的一个地方？你认为天国是一群静悄悄，大家都像现在在听到一样，大家都安心的在神面前，还是天国是一个很喜乐的充满笑声的地方啊？天国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地方。我们记得圣经上最短的经文就是耶稣哭了，他马上下一秒钟他就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是当他看到玛利亚哭，他看到跟随的那些人都哭的时候，他受不了了。罗马书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人同哭。他不是装演戏啊，一使个劲马上眼泪出来，他是真是心里怜悯他们，因为他们软弱，他们不知道这位神的儿子马上他有生命在他复，他是生命，他也是复活啊。所以耶稣哭了，耶稣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虽然他是神啊。所以天国是一个充满感情的地方，他是有个 passion 的，他是有个热情的。所以你我像孩童吗？其实我们必须像，对不对？这边讲到了天国是一群无助无知真实充满了感情的人所在的地方。天国不是一群自满自足虚晃冷漠的人。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是自满自足，我们在人面前都戴着一个面具跟世界一样，然后而且我们很冷漠，教会里非常冷漠，熟的人之中很热络，不熟的人之中非常冷漠的话，那我们这样子是承受神国的人吗？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吗？主的灵岂不责备我们每一个？我们今年是50年， 五十年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在这五十年中一直在我们中间。可是五十年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谨慎的话，第一个不可避免事实，我们都老了。教会的年龄，平均年龄将来是一年比一年老，因为年轻人，如果很少有年轻人进来，而我们中间这些人都渐渐的老去，五年、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所有的现在的二十出头的、三十出头、四十出头，年轻人再不进来，以后楼上，对不对？这些孩子们，如果他们继续的来，继续参加，继续认识神，以后我们是一小步，可能我们以后要搬到一个小房间了，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嘛。当然了，这个都是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五十年，我们最可怕的不是身体老态龙钟了，而是我们灵里已经老态龙钟了。身体变老了不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箴言这边说，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我记得有一次主日的时候，不是有一次我在家里在院子里面搞东搞西的时候，天气很好的时候，隔壁有一位老太太带着她的小孙子来，就来问我，哎，你种这个什么东西啊？我就跟她聊聊聊聊到最后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说，她说好跟爷爷讲再见。我说哇，我第一次变成爷爷了。我后来就跟她说，你知道吗，我只比你的儿子大六岁。因为她那时候告诉我，她儿子在 St. John's 大学做教授啊什么的，所以后来有告诉我他儿子年龄，竟然大他儿子六岁，被叫爷爷了。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所以重要的在神眼里不是我们外体是否越来越衰残，而是我们内心是否一天心思一天。可是可怕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庆祝五十年的周的同时，我们说实话，我们灵里是不是一天老过一天？所以最后，这是一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年纪大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讲过什么都忘了。可是我记得有一次，这一段圣经深深的刺入我里面，给我一个提醒。 OK， 我们来念一下启示录二章一节，是写给七个教会的开头，第一个教会我们都最喜欢读的，这个是神测不透的丰富，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的这个教会这么光辉的，有这么多人在其中帮忙，约翰、彼得、阿波罗、还有好多个我们圣经的人，他们都在以弗所那边建造教会。曾几何时，到了老约翰晚年的时候，耶稣要对以弗所的教会这样子的警告他们，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灯台，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然后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不是假的，你也曾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倦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在这里讲到，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听一个弟兄，在另外一个教会听一个弟兄，他在 share， 我参加一个小的特会，一天的特会。结果呢，他就读，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劳碌，我知道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哎，我一听我就觉得说，神好像在对我讲，这是心里觉得很安慰。 知道我的行为，知道我的劳碌，知道我忍耐。或许我在行为上可以经得起主的考验的，我没有做出一些得罪主的事情，我没有说出一些得罪主的话。或许在劳碌上，哎呀，真的是我风雨无阻，每一个主日一定来这里，多年如一日的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他在行为上他是经得起考验，他不一定能够说无可指摘的，可是在行他是经得起考验。他在劳碌上是不用讲的，劳劳碌碌在教会多年如一日，在忍耐，我们许多人在我们中间，各种的人面对教会各种声音，各种从政府来的，从邻居来的，从弟兄姐妹来的，从里里外外的，里面外面各种的麻烦，各样的难处，我们都忍耐，我们都持守着。而且呢，再讲下去我更高兴了，然后在真理上是站住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容忍恶人。看出在我们中间有些人他们说是属神的却不是，所以我们在我们中间，我们经历过一些人带出了一些不好的教导，十几二十年前，我不去提那些，也不是不好，就是一些极端的教导。我们经历过，在福音班我们经历过一个传销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女士，说她是基督徒，在我们中间蒙混了好久，就约了好多人出去卖直销。我们尤其前两年经历过东方闪电在我们中间卧底啊，所以我们非常的不能够容忍恶人。我们看出他们是假的，我们也警告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所事是良善的，我们的所作在神面前是忠心的，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是有见识的，我们能分辨的。哎呀，感谢主，主都知道，他说我知道，其实这我知道给我们莫大的安慰，因为主都知道我们许多众人面前的服事看得见的我们做了，可是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不见的，每个礼拜有许许多多我们看不见的服事，他们在末中为了主的名，为了主的教会，他们摆上了多少，主都知道。可是呢，主说责备他们，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的。所以神不是说这样感谢主欢欢喜喜的来领受神所赐给你，神不满足，奇怪，忠心良善有见识，你还不满意吗？主不满意，主责备这个曾经有使徒彼得、使徒保罗都在他们中间的传讲过的阿波罗、提摩太、亚基帕，不是亚基帕，亚基拉、Aquila，OK， 这两位支帐篷的与保罗同工，都在以弗所属那边教导，可是他在灵里面已经老态龙钟了。他经历过那些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些事情，他们可是已经老态龙钟了。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他们离弃了，他们已经不再讲爱了。他们的题目是什么都可以讲，可是他们中间真的活不出爱了。所以在爱神这一方面你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一样有聚会，一样有读经，一样有祷告，一样有团契，可是在爱人方面很容易看得出来，我们在爱人上面我们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这里不仅仅是讲说我没有像从前刚信主那样子的拼命的读经祷告，拼命的聚会啊，拼命的愿意认识神的话，而是在你在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你在与主的小羊，那些不认识主的，那些属灵的婴孩，那些教会的小孩上面，再再的给我们看到，当我们越 care， 当我们越想到我们自己，越重视自己的感觉的时候，自己的享受，自己的舒适的时候，我们越容不下这些孩子，这些属灵的孩子，我们越不愿意花时间，我们越认为这些人就是来把我的生活变得更麻烦的， 他们不在了就好了。史达林说了，他说很多人很多麻烦，很少人很少麻烦，他说没有人呢没有麻烦啊、哦，这是史达林讲的、哦、所以当然我不是说任何人史达林，我按我自己肉体的本性，我什么都不想做，我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从佩珍的身上我就看出来，我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他每次都告诉我，你不要打电话给年轻人，就是叫他们做事，从来不管人家做什么，因为我的天生就是这样子。我在想的就是教会有这件事要弄，团契要怎么带，哎，请你做这个，请他做那个。他就说你这个人真的是都不管人家，不关心人家，就光叫人家做事。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说，我是一个属灵老态龙钟的人，我不但肉身进入老年，我灵里我自己也要回转。在这边讲到两件事，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是与你与神的关系上你渐渐的堕落，渐渐软弱了，还是你在与人的关系上你有得罪人，你心里怀了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成为一个之间的一个许多的墙，教会里立起许多的墙，弟兄与弟姐妹之间，服侍的带领的人之间立起一个一个的墙。我们没有的就是很难做到的，最不容易做到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总是有些道理。所以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在哪里爬起来，要不然一个可怕的结果临到我们，神会临到我们中间，把我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正主教会要在 Elmhurst 做一盏能够发光的灯，如果这个灯上已经购买了油垢，有足够的东西在那边，不去清理，不去捡这个灯蕊的时候，它不发光。如果我们真的想想，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确在教会有劳苦，有辛劳，有忍耐，有在真理上我们站稳，我们一步也不让仇敌进来，可是我们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我耶稣没有说没有关系， It's OK， 你做的够多了，已经给你90分了，耶稣说你要悔改，不然我必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耶稣的话啊。就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年初的时候，在这教会50年的我们纪念的时候，我们省察我们每一个人，凡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容易有这个问题，我们失去起初的爱。我们或许在教会里对其他的弟兄姐妹，对年轻的孩子，对一些属灵的婴孩，对一些已经离开我们教会的人，我们失去那个爱心，我们失去关怀，我们真的就是我们所求最大一件事情，神啊，求你就让我平安喜乐中直到见你面。可是这不是耶稣的心意，他没有来在世上说，父啊，你让我平安的，不要让我上十字架，让我平安的到父那里去。 OK， 我们要跟从他，他说跟从我的，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们愿意吗？违背我们人自私自利的天性，我们尽量的回想我们从哪里堕落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你的话语说，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都要听。主啊，主啊，所有我们这些在你里面已经有年岁的，主啊，我们虽然有劳累有忍耐，主啊，可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已经失去起初的爱，起初对你那单纯的爱，像孩童那样子的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回想我们在哪里跌倒并且悔改。主啊，愿我们的生命，主啊，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日子中，主啊，无论是平安，无论有难处，无论是平坦，无论是山谷，主啊，让我们回转，我们学习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学习，主啊，我们让所有你的孩子，不论是已经认识你的或者还没有认识你的，都到你面前来。我们绝对不让自己做拦阻人认识神的绊脚石。主啊，愿你在教会，
愿你在 Elmhurst 让教会成为一盏发光的明灯，主啊，愿万人都来聚集在耶和华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称谢圣父和称谢羔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